说话，我们行事，我们思想都不照我的意思在哪里做，就像主耶稣在克西马利园那个祷告一样的，不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这样那就有安息了。我们在什么没有安息？一个基督徒常常没有安息，有很多的挂虑，有很多的忧虑，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就是我们在那里的忧虑，忧虑自己的家庭，忧虑孩子，忧虑前途，我们有很多的忧虑，我们没有安息。我们什么时候有安息？那就是把忧虑交给神，把忧虑交给神，就是不照我的思想去想，不照我的事情去办，不照我的意思去做。你看，不照你，照谁？照神。你交给神，就让神去做了。好了，你就有喜乐，你就有平安，你就有安息。如果不是这样，我们永远没有安息，因为你总有一个挂虑，总有一个忧虑，你在那里想，你交流不出去嘛。如果交流出去了，你就没有自己了，啊，没有自己了。这个也就是主耶稣告诉我们，若有人跟随我，就当舍己，要舍己啊，我们就要把自己摆下来，摆下来。啊，今天人都是想我要怎么去侍奉神，我要怎样做，啊，就算侍奉神了，我要怎么做，那么就可以把我的孩子带到神的面前去，或者我这个家庭我怎么一做，我这个家庭也幸福了，这就是我们自己的想法。所以我们要把我的想法摆在神的面前，就说神啊，我是这样想，但是你的意思是不是这个意思我不知道，但是我愿意把我的意思放下来，让我在你里面有安息。好了，你看神就会光照你，会光照你，神就给你想了啊，你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走的道路。好的，十四节，你就以耶和华为乐，为乐就是喜乐，你的基督徒应该喜乐啊。上次我们都读过了，把腓立比书那里告诉我要常常喜乐，耶和华要是以承下地狱的高处，就是我们虽然在地上，你会看见你比别人都高，因为有神的同在，别人都高，别人受了这个地的限制，你不是受地的限制，你比地还高。高处的意思就是神的同在，高处的意思就是神的同在。又因你主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养育是神负责任的，是负责任的，我们就是依靠神啊，我们就是依靠神。好，好，我想我们现在要读第五十九章。
第五十九章，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因你们的手被血沾染，你们的指头被罪孽沾污，你们的嘴唇说谎言，你们的舌头出恶语，无一人按公义告状，无一人凭诚实辩驳，都倚靠虚妄说谎言，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罪孽。他们抱毒蛇蛋，结蜘蛛网，人吃这蛋必死，这蛋被踏必出蛇舌，所结的网不能成为衣服，所做的也不能遮盖自己，他们的行为都是罪孽，手所做的都是强暴，他们的脚奔跑行恶，他们急速流无辜人的血，意念都是罪孽，所经过的路都荒凉毁灭，平安的路他们不知道，所行的事没有公平，他们为自己修弯曲的路，凡行此路的都不知道平安。因此公平离我们远，公义追不上我们，我们指望光亮却是黑暗，指望光明却行幽暗，我们摸索墙壁好像瞎子，我们摸索如同无目之人，我们晌午半角如在黄昏一样，我们在肥壮人中像死人一般， 我们咆哮如熊，哀鸣如歌，指望公平却是没有，指望救恩却远离我们。我们的过犯在你面前增多，罪恶做见证告我们，过犯与我们同在。至于我们的罪孽，我们都知道，就是悖逆不认识耶和华，转去不跟从我们的神，说欺压和叛逆的话，心怀谎言随即说出，并且公平转而退后，公义站在远处，诚实在街上扑倒，正直也不得进入，诚实少见，离恶的人反成猎物。那时耶和华看见没有公平，甚不喜悦，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甚为诧异，就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以公义扶持自己。他以公义为铠甲，以拯救为头盔，以报仇为衣服，以热心为外袍。他必按人的行为施暴，恼怒他的敌人，报复他的仇敌，向众海岛施行报应。如此，人从日落之处必敬畏耶和华的名，从日出之地也必敬畏他的荣耀。因为仇敌好像急流的河水冲来，是耶和华之气所驱逐的。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锡安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既不离你的口，也不离你后裔与你后裔之后裔的口，从今直到永远，这是耶和华说的。
谢谢。第五十九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这一节圣经啊，我们都可以把它背下。这里神主耶稣在那里说啊，他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就是以色列人啊，他们在那里求神，好像神啊不管他们了啊。我们刚刚读五十八章的时候啊，他们要向神求公义的判语，他们说我们禁食，你为什么没有看见呢？好像神啊，你没有祝福我们啊，我们这个以色列人还是受外邦人的欺负啊。啊，神就在第五十八章指出他们许多的罪来啊，指出他们禁食并不是真正的刻苦己心，神指出他们了。十五十九章神就告诉他们，神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啊。耶和华这三个字的意思就是神是永在的神啊，永远的神。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啊，所以就是耶和华这个名字就是他是，他是啊，他是全能的，他是并非缩短不能拯救，神的膀臂并不是不能拯救你们，神的耳朵也并不发沉不能听见。我们的祷告，每一个祷告神都听见，不但是神听见，主耶稣还说你们没有祷告之先怎么样，神就知道我们的需要了，因为神是无所不在的神啊。以弗所书第一章说神是充满万有的神啊，神又在天上又在地上，神又在我们中间还住在我们里面，神是充满万有，因为他是灵啊，神是充满万有。所以像我们今天这个聚会，神就知道，神不是不知道，你在家里你想什么神也知道，你睡在床上你想什么神也知道，你走路神也知道，神怎么不知道，神都知道。所以神不是耳朵发沉听不见，不会的，但是什么，我们和神隔绝就是因为我们的罪，我们还有一个罪在那里没有对付，我们还有自己的打算在那里，我们和神隔绝是我们这边的问题，不是神的问题啊，它不是神的问题。所以因为我们有罪，神就怨念不看我们，不听我们啊。他们的罪是什么呢？第三节，他们手被血沾染，他们杀人流血啊，指头有罪业啊，嘴身说谎话，舌头出恶语啊。我们知道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嘴巴平常说的话啊，这里头就会充满了很多的诡诈，很多的虚假，很多的罪，这些罪都是舌头那里出来的。还有就是人的行为，这里所指的手和指头啊，就是我们做的， 一个是行为，一个是言语，在圣经里上非常重视这两件事情。我们怎么说话，我们说的什么话，舌头上的话，诗篇告诉我们，我们舌头上的话没有一句神是不知道的，神都知道。我说这个话的目的在哪里，神也知道。因为我们要说这句话，一定我先有这个想法，我心里面先有一个倾向，我才会说这句话。好，所以下面就说第四节，无一人然公义高壮，无一人凭诚实辩白，都依靠虚妄说谎言，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罪恶。你看这里有一个所怀的，所生的，生的就是你外面的行为，所怀的就是我们的思想，心里想的就是所怀的。如果我怀的是毒害，就是专门害别人这个思想，那么我行出来的一定是罪，一定是罪。我想我们可以读一些圣经啊，就是新约的雅各书，第一章，十五节。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你看这是连起来的，怀胎是私欲怀了胎，私欲啊，这是加拉太书那里说的情欲了啊，我是按照我的意思去做，我的自己的意思去做。那么以赛亚书这里叫做毒害，私欲都是对自己有利的，对别人害别人的啊。那么你这有私欲怀胎了，怀胎了，怀胎的意思就是说你把它留住了，你没有把它赶出去，没有把这样的思想赶出去，你把它留在你的身上了，好了，你就照着这个意思就去做了，所以就生出罪来了，你就有行为了。开始你有行为，你只有一个思想，那么现在你就有行为了啊，你就有行为了。不管你欺骗人也好，你说谎话也好，这是都是行为出来了，这是开始啊，是在我们的里面怀胎了。那么有了罪，生出罪来，有了罪以后怎么样呢？有行为以后就生出死来，死是神的审判，罪是我们行出来的，死是神的审判。所以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有罪，这一死就出来了啊，就到我们身上来了。当然这个死有两方面的意思，一个就是我们属灵的死，我们和神的关系断绝了，另外一个就是我这个身体的死啊，身体的死啊，这两方面都存在的啊，存在的。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那里说啊，像我们这个北饼聚会啊，你如果不分辨是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所以说你们有的生病的也不少，也有死的啊，也有死的，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没有审判我们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啊，怀胎，那么就是说情欲在我们里头怀胎啊，情欲里头就是我自己的很多东西，那么里面有很多的罪，我的，比方说罗马书第一章那些罪，贪心就可以怀胎在我里头啊，恨人也可以怀胎在我的里头，还有为了我自己的一切，我从我自己出来考虑为了我一切，我都可以怀这个胎在里头。因为怀了一个胎啊，我可以从我自己的利益来考虑一切的事情，来考虑一些事情。所以很多基督徒啊，你还看见他在说很多的话，很多的行为，说来说去都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都是为他自己的利益，不管对这个说对那个说，都是为他自己的利益。好了，你就会发现这个人总是一个己 在那里有王牌。为什么说的都没有说对他不利的，都是对他有利啊，都是对他有利。那么你看见这个人，你碰见他，你就觉得有问题了啊，有问题了。好，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读59章。因为所怀的是毒害，生出来的就是罪业啊，罪业就是有行为啊。他们刀毒蛇蛋，这是他的行为，解蜘蛛网。毒蛇蛋这里就是苦毒的意思了啊，苦毒的意思。当你恨一个人的时候，你对他说的话啊，不但是讽刺他，或者很多的话很苦毒的，你可以咒骂他，不但咒骂他，你而且甚至于希望他出去汽车把他压死。你看这个就像毒蛇蛋了啊，苦毒毒啊，到毒蛇蛋。所以人吃这蛋必死，这蛋被他必出毒蛇。结果这个蛇一出来以后啊，就咬他自己了啊，就咬他自己了。他虽然是想害别人啊，结果这个蛇一出来以后就反而要咬他自己了啊，咬他自己了。第六节说结的网不能成为衣服，因为结的是蜘蛛网，网的意思，结网的意思无非是把我自己盖住啊，盖住我自己。但是这个网是蜘蛛网，不能成为衣服，不能遮盖我自己，不能遮盖我所行的强暴，不能遮盖我犯的罪啊，不能遮盖我犯的罪。这就是指以色列人他们做的这些事情都是无用功啊，没有用的功，劳碌没有功，因为他们的心就错了。第七节，他们脚奔跑行恶，他们几乎流无辜人的血，意念都是罪业，所经过的路都荒凉毁灭，平安的路他们不知道，所行的事没有公平，他们为自己修弯曲的路，反省此路的都不知道平安啊。这就是因为他们怀了毒害，生出来的是罪业，最后他们就被这个蝮蛇所咬，就死亡了啊，这个和雅各书说的一样，私欲坏了，他也生出罪来，罪计产生就生出死来了啊，就生出死来了。第九节，因此公平离我们远，公义追不上我们。以赛亚书里头一直提到两件事情，一个叫公平，一个叫公义。公平是什么？公平就是说正直、公正。我们对任何人都是正直的、公正的，不偏向任何人，大家都是一样的，我对弟兄姊妹都是一样公正的。什么叫公义？公义就是照着神的话去行，远离罪恶，照着神的话去行，那是公义。因为没有公平，因为没有公义，我们就没有亮光，我们就没有光明，我们都是黑暗，都是黑暗。这个原则就是说，我这个人心存心就错了啊，存心就错了。十节，我们摸索墙壁好像瞎子，瞎子在走路的时候他要摸着墙壁走，我们摸索如同无目之人，我们想午盼久就叫黄昏一样，太阳半空的时候我都要摔跤，因为没有光。我们在肥壮人中像死人一般，好像我是很肥壮的啊，那个肥壮人的身体很健康的人，他是实际上好像死人一样，因为我们看不见。十一节，我们报效如熊，哀鸣如狗。报效如熊就是欺压别人的人啊，那是报效如熊啊，他欺压别人。哀鸣如狗就是被欺压着，在我们中间充满了欺压别人的人，也充满了被欺压的人。指望公平没有，指望救恩却离我们很远，没有救恩，没有公平。十二节，这里就说到罪业增多，罪业是增多，我们的过犯也增多。十三节就是我们的过犯，我们的罪业，就是我们背逆神，不跟从我们的神。 心怀恶言随机说出啊，随机说出，所以这个说话是非常重要啊。如果这个人跟你说的话你不大中听的话，你马上有一句话可以回报他，这句话可能比他说的还要恶一点，还要凶一点。所以我们说话在神的面前要好好的，受舌头啊要受神的管制。但是我们曾经说过，是我受教者的舌头，我的舌头好好的说话要受教，在神的面前受教，这个是一生要学的事情，一生学的事情，是自己并且公平转而退后，公义站在远处，诚实在街上葡萄，正直人也不得进入，诚实少见迷惑的人，反称流落流物，就是说正直人离开恶的人反而称流物啊，就是没有自由了啊，流物了，被扭曲的物是没有自由了，诚实公义公平都没有了啊，都扑倒了，在我们中间没有了。那是耶和华看见没有公平，甚不喜悦，他将无人拯救无人代求甚为诧异，只有自己的膀臂实行拯救。在这里神看见没有公平，没有人能够拯救，也没有人代求，就甚为诧异。好像这里啊，正直的没有了，公义也没有了，公平也没有，诚实也没有了，所以神就自己的膀臂来施行拯救，以公义扶持自己。神在这里啊，以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那就是说第一节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神就用他的膀臂来施行拯救，以公义扶持自己，就从神身上彰显出公义来啊，让公义彰显出来。十七节，他以公义为铠甲，铠甲原文是复兴镜。我想以弗所书第六章啊，那里说的军装也说到公义，是说复兴镜。那就是说，我这个心是以公义来对待人，公义来对待人啊。以拯救为头盔，拯救就是我的思想，我的思想。头啊，是指的思想来讲，是蒙救恩拯救的。所以一个人的思想是蒙神的救恩拯救过的，我的思想就和别人的思想不同了。因为我想的不同，我遇见的事情可能两个人遇见同样的事情，一个人思想没有蒙拯救，他说的话他做的事情和另外一个蒙拯救的人做的事情说的话是完全两回事情，完全两回事情，想的都不同的啊，想的不同的。所以一个基督徒在我们没有信主耶稣以前，你碰见一件事情，你的想法可能是另外一种想法，你现在信主耶稣以后，你又碰见类似的事情，你的想法又是另外一个想法，你不是这种想法，马上你就觉得不同了。我知道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头啊，家庭里头过去啊，这个基督徒他的思想没有被救恩啊，没有戴上救恩的头盔，就是没有被救恩改变他的思想的时候，他对他的做婆婆的对他的媳妇总之是有看法，总之是有看法，就一般呢他就这样想了、啊、我这个儿子本来没有跟你结婚好听我的话，现在跟你结婚以后就不大听我的话了、啊、你们倒是 出去、买这样买那样，我这个老太婆就没有人管了，我儿子没有跟你结婚的时候啊，常常想来给我买东西，那么这肯定你这个媳妇有问题了，对不对？好，是不是啊？他原来有这个想法，现在啊不同了，他信主了，他的思想进入更新了，救恩来了，他思想里头变了，他对他的媳妇的看法就不是这样看了，他怎么看？他是说神把我这个媳妇摆在我的家里，有他的美意， 那么我的媳妇说的这些话，做的这些事情，好像不合我的意思，可能这些事情就是神用他这一些来试炼我这个人，来试炼我这个人啊，看我到底对我这个媳妇有没有爱心啊。我知道有的时候婆婆的也有这种人啊，巴不得他的儿子和媳妇赶快离婚，因为孩子都几岁了，还要希望他离婚，有啊，有这种事情啊，巴不得只要一听见了媳妇跟儿子一吵架，他马上来了，他就劝他儿子了，哎呀，这个你看他就这样说。但是如果他信了主耶稣以后啊，他思想一改变以后啊，他就觉得这是错了，他还会去使他们和睦，你看到没有？听到他们吵架以后啊，他不是劝他们离婚了啊？他说你们要在主面前和睦啊，他劝他们了啊。这个我想就是你的思想啊，要戴一个救恩的头盔啊，我们的思想要改变啊，我们常常不容易改变，我想这个是要靠主的恩典啊。这里告诉我们有个救恩的头盔啊，就是拯救这位头盔。神在这里说以报仇为衣服，以热心为外袍。报仇为衣服，神在这里告诉我们，神对他的敌人，神是要报仇的，神是要报仇的，对他的敌人。特别在十八节那里告诉我们，是要按人的行为施报啊，按行为施报啊。我们基督徒千万不要想到我的行为，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做完就完了，没有这样的事情。马太福音第十六章那里告诉我们，或者我们把马太福音十六章啊，请我们读一读。第二十七节。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所以我们基督徒的行为啊，有一天都要在神面前相当的。马太福音十二章还告诉我们啊，我们所有的闲话啊，句句都要供出来啊。你不是说我今天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怎么就做怎么做啊，没有这样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要变啊，当然你说我说错了，那你认罪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我说错了，我做错了，我犯了罪了，我向主认罪，主一定赦免我的罪。但是有的人他不认罪嘛，对不对？
讲错
他说他是对嘛，哈哈，对。所以我们这个老姊妹说的对了，讲错了我还是对的，我没有说错啊，啊，他不在神面前认罪啊，他也不向人对付嘛，那你怎么办呢？好了，那么有一天这个行为在神的面前，开心了，对，对，所以这个圣经啊，这个圣经啊是对基督徒讲的，这个圣经是对基督徒讲的。你看前面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随我，要舍己啊，背十字架，这对基督徒讲的。有一天我们的行为在神面前要说，所以我们要赶快改变我们的思想啊，用机会来变我们的思想啊。啊，今天我们在基督徒面前说的话，在不信主的人面前说的话，有一天我们要在神面前受审判的。好，以热心为外袍，热心，神就是要用他的热心来呈现这些事情。外袍的意思就是人都能碰得见，人一看就看得见，神的热心在哪里做这些事情。恼怒他的敌人，报复他的仇敌，向众海岛施行报应。神的报应是要到众海岛，就是到地极啊，那是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的，有一天在神的面前。所以有一天如果我们见主耶稣面的时候，你不要讲理由了，没有理由可以讲啊。啊，主耶稣问你这件事情，我没有理由讲，我们只有认罪说啊，我错。那么我们今天要趁还有今天，我们要天天彼此勉励啊，天天回到神的面前去，天天在这里 仰望主能更新我们，改变我啊，是我的思想变了，我的感情变了，我的意志变了，我受圣灵的引导啊，不随着我自己的意思在那里行。所以今天我们读的不能说自己的话、私欲、自己的行为，是自己的行为，不靠自己，要靠圣灵。好了，第十九节，如此人从日落之处必敬畏耶和华的名，从日出之地也必敬畏他的荣耀。那么就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地，这就神的救恩领导，到处都有神的救恩了。也必敬畏他的荣耀，因为仇敌好像激烈的河水冲来，是耶和华是气所去除的。这一句话翻译的不好，因为仇敌好像激烈的河水冲来，是耶和华是气所去除的。我们把它写一下，把另外把它翻译一下，它这个翻译的不好。应该是怎样翻译呢？就是仇敌要来像洪水一样，仇敌要来像洪水一样，仇敌要来像洪水一样。底下一句话，耶和华的名，底下就是耶和华的名，仇敌要来像洪水一样。耶和华的名，圣灵的灵 Spirit， 耶和华的灵，要举起一个旗 flag， 要举起一面旗，不是你看这个十九节最后一句，它原来是耶和华是气，气实际上是灵啊，在希伯来文那个气和灵是一个字，所以他当时没有把它翻成灵，对吧？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仇敌像洪水一样的要来，但是耶和华的名要举起一个旗子来反对他，这个旗就是十字架，这个旗就是十字架，神的名要举起一面旗子，这个就是十字架来反对撒旦啊，撒旦就是神在那里要实行拯救的时候，撒旦也要在那里做工，像洪水一样的冲来，但是神的名就举起了十字架这一个旗子。我们知道十字架就可以打破仇敌的头啊，所以在这里啊，实际上就是预表基督的拯救，神对我们的拯救。所以第二十节马上就说到，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西安。你看马上就说到一位救赎主，这是指的基督啊，来到西安。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呢，你看转离过犯的人就是归向神了，承认自己的罪了，也就是这一位救赎主来救赎的时候，很多人愿意离开他的罪，接受主耶稣做他们的救主。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必不离你的口，也不离你后裔，你后裔之后裔的口，从今直到永远。这是耶和华说的。这里乃是说耶和华说，至于我和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这就是指的新约了啊。神要和人立一个新约，这个新约就是借着主耶稣立的。立了这个约以后，这个约是什么？就应许圣灵了。这个约就是应许圣灵给我们啊，把圣灵给我们，所以传给你的话就是神的话，必不离你的口，也不离你后裔与你后裔之后裔的口，这是实实在在的。圣灵啊，在那里就实实在在了，从今直到永远啊，这就是预表啊，预表圣灵要来，预表话，这里是主耶稣说的话啊。我想我们在这里呢，我们还可以读一两处的圣经，好不好？我想这一处圣经呢， 我们就读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六节读起，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为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你看，这是新约了，主耶稣在新约做中保了，他来了。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好，第十节，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呢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十三节，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业罪前。既说新月就以前月为旧月，让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你看，这是新月，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啊，我们读以赛亚书就是说到这个月，圣灵的这个月，这个月乃是圣灵，乃是神的话，要在我们的心上啊。这个月是经过主耶稣立的，它是中保啊，就是二十节所说的有必有一位救赎主啊，他来了，要立这个月，就是新约告诉我们。那么至于他的名和他的话，我们还可以读一处圣经，就是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你看主耶稣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所以今天在这里啊，我们就读到了啊，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就是灵。所以主的话，今天我们在这里说，传给你的话，一不离你的口，也不离你后裔与你后裔之后裔的口。因为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加给你的灵，刚刚我们读了约翰福音十四章，圣灵就来了啊，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这就是以赛亚书的应许啊，什么应许？今天都实践在我们身上，好吧？我想感谢主，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那么刚刚有一位姊妹问到一个问题，我想我在这里啊，我们简单的说一说。我想我们读读这个哥勒西书，第二章十六节。二章十六节，所以哥勒西书新约的哥勒西书第二章十六节，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耶稣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事，这些人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在旧约的时候啊，以色列人他们在饮食上是有规定。什么能够吃，什么不能吃，比方说血就不能吃，对不对？这是给他们有个规定。节期、月所、安息日都要他们去守。但是这里告诉我们啊，这是基督，这些人是后世的影儿啊，那个形体是谁啊？是基督。所以饮食是指的基督说的。为什么饮食指的基督说？在约翰福音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啊。主耶稣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对不对？不是主耶稣血不能吃吗？主耶稣的血怎么让我们吃啊？啊，所以在新约啊，我们不守这一个了啊。我们再把天上提摩太前书第四章我们读一读。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三节， 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三节，他们禁止家具又禁戒食物，就是神所造叫他心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做领受的，凡神所造的都是好的，我感谢做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的。神所造的都是好的，没有一样可弃啊！所以啊，我自己觉得我们呢、啊、是学这件事情，在旧约里面有这个规定，在新约的使徒行传十五章啊，因为雅各啊，使徒啊，雅各他们是犹太教出来的，所以他们还守着血不能吃，但是主耶稣在新约就告诉我们血，他的血都可以吃了，所以今天我们不是要守这一个规条啊，当时为什么说血不能吃呢？因为血的生动物的生命在血的里头，就说你吃它的生命，因为血啊要献祭，我们献祭都要靠血。今天在旧约，一个人犯了罪，就要牵一个牛一个羊到神的面前去，要把它宰在那个面前，他的血我们不能吃，因为他的血代我们赎罪。到主耶稣来了，主耶稣来了，主的血就是给我们的，而且我们还可以吃，为什么呢？主耶稣告诉我们，他的血啊，就是赐给我们生命，他是赐生命给我们。所以，按理讲，在新约里面，按照保罗的说法，就是我们不严格去守，实际上你也守不完。特别广东人吃的很多东西都带血，你洗不干净的。你就是买了肉回来，你再洗很多道很多次，你炖了一锅汤出来，你看那个边缘都是有血的，血的泡啊！所以我们不是要去守这一个，但是今天有的人的良心很软弱，他就是不敢吃血，一吃了血他就想违背了圣经，那怎么办呢？好，那我这个基督徒啊，如果为了我这个弟兄的缘故，我就不吃血了吧？啊，不是说我血不可以吃，我为了这个弟兄的缘故，因为他不吃血，我就不吃。但是我有这个知识，我认为这个吃血是神所造的都是好的，如果感谢和领受没有营养可期的。但是因为我这个弟兄他不吃血，或者这个姊妹不吃血，当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如果去吃了血了，他里头就不平安。他说你怎么好了，我就不吃血了，因为我有这个知识。所以曾经有一个人问我一个问题，就是输血的问题。一个人生了病啊，住在医院里头了，现在要给他输血了，就有人说我不能输血啊，吃我都不能吃，动物的血都不能吃，这个人的血怎么输到我身上，我不能输血。好了，所以有的人结果就不输血啊，有的人就因为这个缘故身体就得不到拯救了。那么他就问我可不可以输血，我就告诉他，这个血你要把它看成是一个药，是个药，你不要去死守这一个，你把它看成是个药。我想在圣经里头啊，神绝对没有说啊，神绝对没有说，因为在新约里头啊，我们不去守这些规条。这边哥罗西斯说，哥罗西斯第二章告诉我们啊，那个的形体却是基督，一定要看清楚，那个形体都是基督。而且主耶稣亲自告诉我，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那我们怎么办？啊，主的时候可以，所以现在不存在这个问题，好不好？啊，我就简单的把它解答了。好的，感谢主，我们现在祷告。我们的主啊，我们敬畏的把这些交通的话语都摆在你的面前，我们求你应许接近，因为人的话是有限的，人的话也能会难住你的话，求你借着圣经上的话给我们亮光。主啊，凡是有心要寻求你旨意的人，若是我们定义要照着你的旨意行，就求你显明你的旨意，求你用光照亮我们。我们不知道坐在这里的弟兄和姊妹们心里有什么需要，他们在你的面前有什么难处，我们不知道，我们是把每一位都交在你的手里。但愿你借着你的灵，借着你的生命，你光照我们，对我们说话，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碰见你自己，主要听。
我们感谢你，永远都是你的恩典和怜悯，才能够把我们聚集在这个地方。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心在你的面前的情况。所以我们的主，当我们今天早晨我们再次聚集在这里的时候，我们求你鉴察我们，也求你光照我们，求你用你的血洁净我们，好让我们在这里，我们的聚集是充满了你的同在，是能够摸着你自己的同在。老主啊，好让我们的心向你敞开，但愿有你的话能够进到我们里面。而我们的主，我们一次过一次这样聚集，如果没有你的同在，我们所有的聚集都是枉然。因此我们的主，我们要谦卑我们在你的面前，巴不得在今天你仍然借着你的恩典，不但向我们说话，你借着你的光光照我们，让我们每一次聚会以后，经过每一次的聚会，我们都有在你的面前不但有话，我们也有改变。然后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的旧人不断的在那里被脱去，我们的新人不断的在我们里面活出来。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今天还继续读以赛亚书，或者我们今天呢，阅读六十章。好，现在我们请起立。以赛亚书第六十章。
第六十章，应许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你举目向四方观看，众人都聚集来到你这里，你的众子从远方而来，你的众女也被怀抱而来。那时你看见就有光荣，你的心又跳动又宽敞，因为大海丰盛的货物必转来归你，列国的财宝也必来归你，成群的骆驼并米甸和以法的毒蜂驼必遮满你，士巴的众人都必来到，要奉上黄金乳香，又要传说耶和华的赞美。基达的羊群都必聚集到你这里，尼拜约的公羊要供你使用，在我坛上必蒙悦纳，我必荣耀我荣耀的殿。那些飞来如云又如鸽子向窗户飞去的是谁呢？众海岛必等候我，首先是他施的船只，将你的众子连他们的金银从远方一同带来，都为耶和华你神的名，又为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了你。外邦人必建筑你的城墙，他们的王必服侍你。我曾发怒击打你，现今却施恩怜恤你。你的城门必时常开放，昼夜不关，使人把列国的财物带来归你，并将他们的君王牵引而来。哪一方哪一国不侍奉你，就必灭亡，也必全然荒废。利巴嫩的荣耀就是松树、杉树、黄杨树都必一同归你。我要修饰我圣所之地，我也要使我脚踏之处得荣耀。素来苦待你的，他的子孙都必屈身来救你，藐视你的都要在你脚下跪拜，他们要称你为耶和华的城，为以色列圣者的锡安。你虽然被铁器被厌恶，甚至无人经过，我却使你变为永远的荣华，成为累代的喜乐。你也必吃万国的奶，又吃君王的奶，你便知道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救赎主雅各的大能者。我要拿金子代替铜，拿银子代替铁，拿铜代替木头，拿铁代替石头，并要以和平为你的官长，以公义为你的监督。你地上不再听见强暴的事，境内不再听见荒凉毁灭的事。你必称你的墙为拯救，称你的门为赞美。 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神要为你的荣耀。你的日头不再下落，你的月亮也不退缩，因为耶和华必做你永远的光。你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你的居民都成为义人，永远得地为业，是我种的栽子，我手的工作，使我得荣耀。至小的族要加增千倍，微弱的国必成为强盛，我耶和华要按定期速成这事。
我们在读以赛亚书58章的时候，我们当时就说过了，从58章一直到以赛亚书的66章，这里是说到将来的荣耀。那么将来的荣耀，一个是指的以色列人将来的荣耀，以色列人的代表就是耶路撒冷啊，他们的荣耀。我们知道以色列因为远离神，所以以赛亚书里面神一直指责他们，在他们中间没有公义，没有公平。那么现在他们就经过神的管教击打，被掳到外邦去，然后神就应许要把他们带回来啊，使他们能够在神的面前重新有恢复。也就指着他们将来还要有荣耀，以色列人要有荣耀。那么这一件事情我们是看见1948年以色列国已经复国了，但是现在还有好大的荣耀呢？看来还没有，看来很多。那么如果按圣经上来看，以色列国还要复兴，不只是复国，还要复兴。现在没有复兴，复兴的时候他就要开始强盛起来啊，以色列要强盛起来，不但强盛起来，他还要修他的圣殿啊，还有地上的君王还要对他立约，定很多条约啊，保护他啊，使他能够恢复他的祭祀。好了，那么这个时候以色列就要复兴啊。如果按照圣经的预言呢，就是应该是这样。但是除了这一个所指的以外，将来的荣耀也指到基督，不只是指以色列，而是预表到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所以我们说到这一个，今天我们读的这一章第60章，这里所说的除了有以色列的情况在里面，也说到基督啊，这里有很多地方都是说到新耶路撒冷的情况啊，等等我们要对照一下。比方第60章啊，有一些特别的，第一节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这里用的你字啊，不是你们，不是你们。你看那59章第2节，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这是用的你们啊，你们。第59章9节，那是公义远离我们远，公平离我们远，公义追不上我们，都是我们。但是这一章就用了一个单数了，就是你了。那么这个你是代表谁呢？好，那么我们把14节60章14节读一下。出来苦待你的，他的子孙都必屈身来救你，藐视你的都要在你脚下下拜，他们要称你为耶和华的城，为以色列圣者的锡安。那么看来你就是代表耶路撒冷了，对不对啊？因为什么呢？要称你为耶和华的城吗？以为以色列圣者的锡安吗？锡安就是耶路撒冷这个城里面的一座山，那么看来是指的耶路撒冷下。那么这个14节如果从这里来看，又有一个问题了，素来苦待你的，他的子孙都必屈身来救你，藐视你的都要在你脚下 会办。那么曾经如果藐视过苦待过以色列人的他们的子孙，现在要转过来来拜耶路撒冷啊，好像是这样说的，来敬拜耶路撒冷，要在他的脚下来跪拜啊，他们子孙来。那么因为他们苦待他们的已经死了，现在是他们子孙来了啊。那么这一个有没有应验，就是这一些人来去跪拜他，我想也可能在逐步逐步的应验啊，逐步逐步的应验。那么现在阿拉法特已经和以色列签条约了，对不对？跟以色列签了合约。那么阿拉法特呢，下面可能有的人啊对以色列人还是逐步的在尊敬他们了 啊，但是下不下拜我们这个就不敢说了啊。那么今后拜不拜也不敢讲了，以色列复兴以后也许他们就去拜。所以你看十五节，你虽然被撇弃被厌恶，甚至无人经过，我却使你变为永远的荣华，成为伟大的喜乐。这一个会不会是指着以色列讲的？看来这一个可能不一定就是指着以色列讲的，因为他要成为什么？成为伟大的喜乐，永远的荣华，要到永远啊，伟大。所以看来这里可里面在预表里头还是指着基督，指着基督讲，指着那个耶路撒冷是天上的耶路撒冷，还不是现在我们这个地上的耶路撒冷，还是指天上的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所以我想为了把它说清楚，我们就要读一书圣经，我们读启示录第一节，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第二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是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第三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了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存在，做他们的神。第四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看来这里有一个新耶路撒冷，叫做圣城新耶路撒冷，是从哪里来？从天而降，天上的耶路撒冷降下来了，降到哪里？降到地上来了。那么所以那个时候啊，地上就没有以色列人的耶路撒冷了啊，这里有一个是天上来的耶路撒冷，这个耶路撒冷是一个城啊。那么我们如果读第十五节，启示录二十一章十五节，对我说话的那个金为子当时要量那城和城门城墙，其实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为子量那城共有四千里，长宽高都是一样，四千里，长四千里，宽四千里，高四千里，对吧？长宽高都是一样的。那么这个城啊，就不是平地了。我们香港的这个房子大概二十几层，美国那个纽约的，那个最高的摩天楼是多少？一百多层吧？啊，一百多层可能也没有四千里这么高，对不对？因为有一个一楼、新一楼上，人家在地上。长宽高一样，四千里啊。那我想问一问，如果我们这里坐飞机到北京去，恐怕只有两千多里，啊，把苏联可能走完了，有没有四千里我不知道了啊，就是太大了，对不对？这个地方太大了，四千里的平方啊，你再算一算，平方就是这个地，这是它的立方，就是这个城了，那不知道多少城了 就在视线里那个电梯就要做很高很高了。好，那这个那可能要坐直升飞机上去了，对不对？那么这个就是，要是我们现在以我们的思想来想，如果那一天呢、啊，我们都是灵体了，啊，我们是灵体了，已经改变了，按照格林德的十五章了，我们想上去就上去了，像主耶稣要来就来了，要进去进去了，那个城的门也关不上我们，门关了我们一下就进去了，要出来我们就出来，然后主耶稣的灵体就是这样的，啊，这就是新耶路撒冷，就是将来有一个新耶路撒冷要从天降降下。所以你看我们再读一书圣经啊，加拉太书，往前面看加拉太书，4:25，这下辖二字是走到亚拉伯的西奈山，与现在耶路撒冷同类，因为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如果要讲以色列的耶路撒冷，现在的都是为奴的，所以他的荣耀不会有这么大啊，不会说天上的耶稣。下面马上就说26，但他在上面的耶路撒冷，在上个耶路撒冷，你看那是从天降下的这个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啊。你看这个有什么啊，我们在圣经里一读圣经啊，我们就发觉有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地上有一个，天上就有一个，地上有一个耶路撒冷是属地的，天上有一个耶路撒冷属天的，地上有一个会幕，有个圣所，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天上也有，因为地上那个样式是照着天上做的，地上很多都是预表天上的啊，预表天上的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将来有一个耶路撒冷要降下来。所以我们今天在读以赛亚书60的时候啊，我们不要把思想就固定在现在的地上的耶路撒冷，看来不是了，但是预表就是将来的耶路撒冷，但是有的东西在当时以赛亚在说话的时候是有一些连着当时的以色列的耶路撒冷说的。好的，好，那么请我们我想我们再多说一点。那么新耶路撒冷，这就是从永远到永永远远，那是到永远的问题了。那么新耶路撒冷降下来以前，圣经里告诉我们，先有1000年的天国啊，有一个国度，有千年国度，就叫千禧年呐，有人叫，就在地上有一个国度。那么就是基督徒，得胜的基督徒要和主耶稣在地上作王，一同作王1000年。那么也是圣经里告诉我们，如果得胜的人管起座城啊，在那里作王，那么这是千年国度。等千年过去以后，新耶路撒冷就来了，新耶路撒冷来了，那是永远永远的事情啊，永远是。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从圣经来看是非常将来的荣耀是非常的大，所以今天我们读以赛亚书啊，60，我们这里说了将来的荣耀啊，那是非常的大的荣耀。好，现在我们再读以赛亚书60。兴起，也读到这个兴起的问题啊，比方我们读到51，9，9，耶和华的宝贝啊，兴起，兴起。那里说到兴起，是需要拯救的能力，拯救的能力。你说一直在那里失败，没有公平，没有公义，这个需要神的拯救，所以这里就求神的宝贝要兴起来，啊，要宝贝兴起来。好，这里就说兴起是说到神的宝贝。这里我们在读51，我们再看第5， 义临近，我的救恩发出，我的膀臂要审判万民，海岛都要等候我，依赖我的膀臂。这里就是说到神的成就了，膀臂是说他的能力了。因为什么？他的公义临近，神的膀臂来了，地上就有公义了。神的膀臂不来，地上就没有公义了。所以第四节第五十一章的第四节，我的百姓啊要向我留心，我的国民啊要向我侧耳，因为训诲必从我而出，我必坚定我的公理为万民之光。你看神要坚定他的公理啊，公理就是 judgment 啊，为万民之光，他的公义也临近了。所以这个公义的临近，他的公义要为万民之光，这就需要耶和华的膀臂要兴起啊，他的能力为了拯救，膀臂的升起兴起就是拯救。那么我们再读五十一章的十七节，耶路撒冷啊兴起兴起，刚刚说到是神的膀臂啊，耶和华的膀臂要兴起，要给人能力，现在就说神的膀臂来了，能力来了，那么对耶路撒冷就应该兴起来了啊，兴起来！耶路撒冷为什么要兴起呢？现在就告诉，神就告诉他说，你看第二十二节，五十一章的二十节，你的主耶和华就是为他北京变去的神如此说，看到我已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杯，就是我愤怒的酒，从你手中接过来，你不自在乎，就神的审判已经过去了，啊，神对他的罪已经审判了。现在神的拯救来了，所以二十三节，我必将这杯递在苦待你的人手中，他们曾对你说，你屈身与我们见到过去，你便以背为地，好像皆是任人经过。这个杯是审判的杯，是怒气的杯，不再给以色列人喝了。为什么？神的拯救来了啊，因为耶和华的膀臂兴起了，神拯救他们。所以这里就说耶路撒冷要兴起。好，我们再看第二五十二章第一节，西安啊兴起兴起，你看这里叫西安也要兴起啊，因为我们上次说过，西安啊，就是指的也是指的耶路撒冷下面一座山啊，高山。下面马上说，圣城耶路撒冷啊，穿上你华美的衣服，西安呢要披上他的能力，耶和华的膀臂已经兴起，把这个能力给了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就有能力了，啊，要披上能力了，耶路撒冷要穿上华美的衣服了。好，所以从今以后，未受隔离不接近的，必不再进入你们中间。好，那就是说，因为神的大能膀臂的兴起给他们拯救，所以在耶路撒冷的人就不再有外邦人进来，外邦人就不能进来，因为神啊一起拯救他们。所以到第七节五十二章七节，那个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息传救恩的对西安说，你的神做王了。这里就告诉我们基督啊，神在拯救世界的基督，这个大能之界的基督，是让主耶稣领导他们。所以我们看到每一次说到这一件事情，说到神要拯救他们，都最后都到基督的身上，不是基督，不是借着基督来拯救，不是借着他们自己来拯救自己，不是的。所以今天以色列人的福星并不是靠美国人，不是靠美国人，因为啊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的财团啊都是控制在犹太人的手里，以色列人手里啊，控制在以色列人手里，所以现在美国人都是帮以色列人的，也可能这是神的一个安排，但是神要他们靠的能力还不是这个能力，应该靠的是基督啊，基督的能力。所以这就是一个预表，最后以色列人要得救的。所以圣经里啊，罗马书告诉我们，最后啊，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啊。 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所以这就是他们要信主耶稣啊，信主耶稣。这里啊，是这个预言是说的很清楚的，他们都会得救。所以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就要看见，那都是预表，预表，神的能力将来是主耶稣带给他们啊，带给他们。或者我们读到这里啊，我们可以读一点圣经。我们读罗马书，好吧？我们读罗马书。我们先读第九章。第二十七节。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啊。那么我们再读十一章二十五节，十一章二十五节，罗马书。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有几分是恩应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雨也填满了，于是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我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你看他们剩下的是余数，以色列家到最后都要得救啊。那么有一位最救主是从西安出来啊，这个从西安出来，是代表什么意思呢？啊，我想我们这里还可以读一处圣经啊，就是旧约的撒加利亚书。旧约是倒数第二卷，旧约的倒数卷马拉基书的前面一节，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第一节，十四章第一节，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中间分散，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以耶路撒冷征战。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自剪除。那是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还像从前征战一样。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就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山谷比沿道亚撒。你们逃跑比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们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那日必没有光，三光必退缩。那日必是耶和华知道的，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到了晚上才有光明。你看这里啊，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在末了的时候，世界的末了的时候，万国都要来打以色列国，都要打以色列国。所以以色列国那个时候遭受是非常困难，这个还没有应验啊，就是主耶稣快降临的时候就有这个应验，敌军都要显出来，万国都要来打他。这个在但以理书启示录都有的，这个战争叫做哈米基多顿战争。那么一打的时候，以色列人是打不赢，根本打不赢啊！你看这个万国打他，谁打得赢？那么怎么办呢？在这个时候，他们就求神，求神的时候，主耶稣就降临了，基督，主耶稣就降临。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主耶稣的脚就站在橄榄山上，这个橄榄山是耶路撒冷 前面的这个山。那么这个橄榄山啊，就裂成一个谷，裂成一个谷。这个橄榄山从南到北就分成两部分，一个是向南，一个向北走，就成了一个很深的谷。那么以色列人啊，就从谷里面逃走了。本来他们逃不走的，没有路了，被围困了，都要死了。但是这个时候谷就来了，以色列的亚撒就是到海边了。他们从哪里逃走？这个时候他们逃走的时候，他一看，原来这一位来拯救我们的，就是我们的祖先把他钉在十字架的这个耶稣。好了，在这个时候，以色列全家得救了。得救了。所以我们在读很稀奇，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啊，你看我们把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翻过来，第六节读起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六节，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因为主耶稣复活了，向他们显现了，他们以为这个时候就是以色列国复兴了。主耶稣说不是这个时候啊，还没到这个时候。第七节，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日期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便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身，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看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望着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注意一下，我们以为他怎样来，他怎样去怎样来，这一件我们以为就是说他升到天要下地，还要降下来，不是这个意思。他怎样来，他是从哪里上的天呢？他是在加橄榄山上天。你看下面马上告诉我们十二点，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你看门徒都是在橄榄山和主耶稣分别，主耶稣从橄榄山上升了，所以这个天使就告诉他们说，他怎样去还要怎样来，就是来的时候他还要降临在什么地方啊，还是橄榄山。那就是说采格利亚书十四章呢就说对了，他还要在橄榄山。所以我们不要到处去找主耶稣。今天在很多国家里头有一个所谓的邪教异端，就说他也是主耶稣了，他也是主耶稣了。你告诉你主耶稣来的时候是在哪里啊？橄榄山。他不是在到处，就是在橄榄山，这说得很清楚了。而且他来的时候是以色列人被围困被万国打的时候，主耶稣才来，还不是现在啊，现在还没有这些预兆。好，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那个时候以色列全家啊都要得救了，得救了。所以说你叫三光都必退缩。什么叫三光啊？太阳光、月亮光、星的光都没有了，因为神要来了。跟着我们就要读到这里。好了，我们把这个预言的部分呢、啊，很多地方我们读了以后，我们再回来读以赛亚书六十章。第一节，星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这句话的意思，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啊，应该是这样说，就是耶和华的荣耀生在你以上，你是为生啊判入，没有发现这个字的意思，原文没有发现，就是升起来了。神的荣耀升起来啊，攀入在你的身上，在你的身上。当神的荣耀显出来的时候，第二节，你那个时候是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荣耀，显现照耀你。这一句话的意思也是，也应该是说耶和华的 glory， 耶和华的荣耀。Upon you， 在你以上， 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他的光是什么呢？就是神的荣耀，神的荣耀称为了他的光。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这里都应该是说，不是发现的光辉，就是这个君王都要来，在你的光里面 brightness， 这个是一个发光啊 brightness， 你是发光了啊，在你的光里面，这意思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是第六十章这里就告诉我们，这里就是说需要光，这个光是从基督来的，从神来的，他一来了就有光了。那么这个光现在在你，我们刚才说你是指的耶路撒冷讲的，应该是说指的新耶路撒冷讲，还不是说指的这个地上的耶路撒冷。第三节，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以后还有万国，就是在圣经里头啊，他告诉我们还有万国。在新耶路撒冷的时候啊，有一个新耶路撒冷是一个城，有一个城。在它的周围啊，还要有万国，还要有万国，不是没有万国。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把启示录的第二十一章啊，我们还可以读一读。启示录的二十一章，二十二节读起。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为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二十四节，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纳城。你看，那时候还有列国，除了新耶路撒冷周围还有列国啊，就是这里说的万国啊，万国君王啊，他们都要在这个光里行走，而且要把自己的荣耀归给那城。意思就是说他们的荣耀不算数了，不算数了。我想这个荣耀这一个字是不大容易体会的，了解的这个字。什么叫做荣耀呢？我们简单讲，神有神的荣耀。那么神的荣耀，什么叫神的荣耀？从我们人来看，神的荣耀在我们来讲就是光啊，神的荣耀就是这里说的神的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因为这是光，神的荣耀在我们身上就是光。那么人也有荣耀啊，地也有地的荣耀，我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有荣耀啊啊！你看到他是做官的，他有做官的荣耀，他是发财的，他有发财的荣耀啊！你买了一部最新的汽车，你在那里开车的时候，你都觉得你有荣耀啊，别人都比不上你这个车，对不对？这么好的，你也觉得你有荣耀，个人有个人的荣耀，不过这些荣耀都是虚地的荣耀。当主神的荣耀照到我们里面的时候，神的荣耀照到我们里面就成了一个光，一个光是一照进来，我们就看见我们这边的不够了，看见我们的这边不够了，我们没有公义，我们没有公平，照到我们。然后如果神的光显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有荣耀了，这个荣耀是从神来的，不是我们属地的荣耀，从神来的。所以人的荣耀要和神的荣耀就不能相比了，等那一天神的光照神的荣耀来的时候，人就愿意把他的荣耀放下来归荣耀给神啊，我的荣耀不算了。 我们什么时候会感觉到我身上有神的荣耀呢？那就是当一个基督徒你顺服神的时候，你跟随神的时候，或者说你愿意舍己被十字架的时候，你就觉得你有荣耀，你就觉得你有荣耀。这个荣耀是从神来的。有一次有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在读大学的时候，他是非常聪明，在班上是很有前途的一个青年人，因此他的教授对他非常有盼望。后来他信耶稣了，信耶稣以后他就不读书了，他就说什么，就做传道了。他一做传道啊，这个都叫做穷传道啊，那当然没有钱了、啊、穷传道。你看到、啊、他穿的衣服啊，在那个时代是穿长衫长袍啊，也不是新的长袍，是旧的，也说不定补了一个疤或者两个疤。他在路上走，有一天啊，他在 走在路上，对面就来了他的一个教授了。啊，教授一看见他，就是这是我的学生啊，就把他，教授穿的西装啊，就把他带到一个一个地方去坐在那里，就问他，他说你啊本来很有前途的，你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嘛？如果你不走这条路，你今天和你那些同学一样啊，都在国外发达了，怎么样？但是这个弟兄他一点没有后悔，所以他说，我听到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啊，我里面啊就满了感谢，满了赞美，满了感谢，满了敬拜。为什么？我就觉得我走这条路是走对了，走对了，而且我就觉得我里面非常有神的光，有神的荣耀现在我的身上。虽然人家看了我这套衣服没有荣耀，但是我里面觉得非常有荣耀。你看他们都非常喜乐有荣耀，他说别人，我那些同学都不能和我相比，他们都是属地的荣耀，我是属天的荣耀啊！我想我们说不清楚这个荣耀，我们就拿这个见证啊来做个比喻，比喻那个就是一个荣耀。所以我们在这里啊，一个基督徒不争属地的荣耀，别人怎么样你等他去，我们只要里面有神的光，需要有神的荣耀照到我们里面啊。所以主耶稣在地上有一个祷告，约翰福音十七章他在那里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神会荣耀我们，一个基督徒什么时候神会荣耀我们，我们会感到神的荣耀，就是我顺服神的那个时候啊，我愿意跟他顺着这个道路走，你就觉得你里面满了荣耀啊，不同的，和别人的感觉完全不同。好的，我们又回过头来第四节，你举目向四方观看，众人都聚集来到你这里，你的众子从远方而来，你的众女也被怀抱而来，那是你看见就有光荣，这个光荣就是荣耀。你心又跳动又宽敞，因为大海丰盛的货物必转来归你，列国的财宝也必来归你。这个就是说在基督作为中心了、啊、基督作为中心，所以这些都来了，众女也来了，众子也来了。这里货物这两个字在原文是没有的，因为大海的丰盛，应该是说大海的丰盛必转来归你。所有属地的、属海的、属地的都要来救这个光，来归基督啊，来归到基督这里来，都要聚集到这里来。基督就在这里要成为中心，就是在将来新耶路撒冷的时候，基督成为中心，这些都要到这里来，都要转来归他啊，都要回到那里去。下面，成群的骆驼顶米点和已发的独驼峰比遮满你，四方的众人都必来到，要奉上黄金乳香，又要传说耶和华的赞美。第七节，巨大的羊群都必聚到你这里， 弥拜队的公羊要供你使用，在我坛上必蒙悦纳，我必荣耀我荣耀的殿。好了，这一段也是以基督为中心，米典要来，以法要来。米典是父亲，以法是儿子，啊，这是两父子。或者我们读一读，创世纪。我想应该读二十五章。创世纪第二十五章。第一节要读到第四节。亚伯拉罕又娶了一妻，名叫基土拉。基土拉给他生了新男月酸米大米典，看到没有？这是亚伯拉罕的儿子米典。那么读第四节，米典的儿子是以法，啊，米典儿子不是以法。我们在还读这个创世纪啊，二十五章，还有，第十二节，把那个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是以斯玛利。以斯玛利儿子们的名字按照他们的家谱记在下面，以斯玛利的长子是尼拜月，又有基达，啊，就把这两个名字记了，啊，又有基达，好吧，那么我们就翻过来，啊，我们知道尼拜月和基达都是以斯玛利的儿子。好，今天我们就是读的第七节，基达的羊群都被聚集到你这里，尼拜月的公羊都要供你使用，你看到没？那么就是说，这里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的一个使女生的孩子，对吧？和他妻，后来又聚了一个基土拉，他的妻子死了以后，又聚了一个基土拉，生的儿子、孙子，这些都要来。那么就是和亚伯拉罕有关系的，啊，有关系的，就是有血统关系的这些人，他们也要来。也就是说，基督为中心的时候，这些人都蒙拯救，啊，这些人都蒙拯救。示巴，我们知道示巴有一个女王。到这个所罗门做王的时候，示巴的女王来见他，示巴女王来见所罗门，她是外邦的人，外邦的人，她来见所罗门。那么所以啊，这个这些都属于外邦也来了，啊，外邦也来了，示巴也来了。第八节，那些飞来如云又如鸽子向窗户飞回的是谁呢？众海岛必等候我，首先是踏实的船只，将你的种子连他们的金银从远方一同带来，都为耶和华以色列的名。